再隔等一下太阳完全下山之后，今天晚上比起昨夜或者是前天晚上，会不会是更漆黑更阴森？我这个问题可能对你我来讲觉得很没有意义，天黑就天黑，有什么更漆黑更阴森的？可能觉得中国人说一句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我这个讲员在说什么，或者觉得很无聊。可是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对于历史上的一小群人，这个问题曾经是一个切身的问题。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天之内发生的两件事情，就是我们以及众教会从礼拜五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这整个周末来纪念的，就是拿撒勒耶稣在有一个礼拜五的早晨被审问之后钉十字架死了，也埋葬了，然后三天之后，在一个礼拜天的，在三天之后礼拜天的清晨，他复活的形体向门徒们显现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里面，基督教这个现象是最独特的，就是基督徒纪念历史上这三天里面所发生的两件事情，每一年每一年都费尽心思的来纪念，因为这两个历史事件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信仰的基础。我们甚至于说，这两个历史事件若是没有的话，我们所有的信仰，我们所有的一切统统是白费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他这样写，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哇，我读了这句话，我在想，我说今天啊，过去这几十年内，这个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发展了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据说是非常的有效，因为它非常的简洁，叫做福音几律啊，四律。听说小小的册子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把福音交代清楚，所以呢也的确带来曾经一段时间相当在教会里面相当普遍的使用。我发现保罗来讲，你如果跟他说福音的话，福音有几律？一律。他这里说第一，他就没有第二了，好像他写到后面就根本没有第二。我可以想象，如果假设保罗今天出现在21世纪，然后呢他从 Edison 上了火车之后要去 Manhattan， 然后在路上有一个人，他跟他谈起福音，那个人刚刚好要下车子了，下车只剩五秒钟，这个人跟他谈福音，然后五秒钟，你觉得保罗能不能够交代福音？可以交代。他就对那个人大声的喊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End of story， End of presentation。 你要不要信？就是这么重要，就是这么简单。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所以我们一年又一年，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来纪念这个周末，用诗歌，用读圣经，借着短句，借着各样的方式，好像一直想要提醒自己，似乎好像要让我们这一群人，虽然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所谓的time machine 时间机器回到那时候，但是好像借着我们在圣经上读到的，好像一直要去重复，不要说是重复经历那三天，但是至少可以说重复去捕捉揣摩当时的光景。但是问题就来了，现在是礼拜几晚上？礼拜六晚上。礼拜六这一天，这个晚上圣经怎么样？毫无记载。 你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你也可以说是一片漆黑。但是不难想象，才经过两天的惊吓与打击，门徒们礼拜六晚上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什么都没有记载？为什么好像一片空白，一片漆黑？才经过两天的惊吓与打击，先是星期四的晚上，耶稣被犹大出卖，慌乱之中被捕，那是一片非常慌乱的场面，门徒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是礼拜五早上的审判，很快的审判完之后，急急忙忙的钉上十字架，为了安息日不能够让这些人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罗马兵丁开始打断挂在十字架上这些犯人的腿，到了耶稣面前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断气了。那是一个残忍，那是一个惨痛的画面，在看到的门徒的面前。接下来呢？接下来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晚上，接下来呢？星期六呢？心理学虽然是过去这一二个世纪才有的产物，但是人类的心理不管几千年前，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文化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有一个心理学把它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一个整理，一个结论，一个分析，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心理学的名称。说到人在生活当中一个重创之后，所谓的 trauma， 一个重创之后，当时重创发生的时候，发生的当时还其实不是那么可怕，因为在重创之下的人，他好像活在梦中，好像有一种感觉，在那个慌乱之中，好像还是在一种梦中，好像飘在空中这样子。虽然是很可怕，但是是飘飘然的。心理学说，重创之后，隔了一段时间，那一个残酷冰冷的事实才会终于 thinking， 才会终于让那些人发现，刚才感觉上是梦的那个东西怎么样？一点都不是梦。他才会突然之间发现，这是一个残酷冰冷的事实。所以这个礼拜六的夜晚，如果你要去揣摩的话，比起前两个晚上更孤立，更恐惧，更漫长，更不安。尤其是从礼拜五晚上开始，是犹太人的什么日？安息日。从礼拜五太阳下山之后到礼拜六太阳再下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犹太人整个社会整个文化所有事情都怎么样，行动活动怎么样都停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活动可以稍微分散一下心思，可以稍微冲淡一下这个打击所带来可能对心里面的感受。没有任何活动，甚至于人不能够离开自己的家走超过多少路，也就是说这个安息日大概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自己的家里过的。你可不可以想象，没有 shopping，没有逛街，没有聚餐，什么都没有，来打散这个事情可能带来的影响。你可不可以想象那种孤立感？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个一个门徒在自己的家里？所以我们如果礼拜六的崇拜在礼拜天早上还没来之前要揣摩的话，这是我个人的建议。或许是应该一个孤独在暗中的身影，就是照着他一动都不动的坐在那里。当然对这些我们活在耶稣已经复活的那个早晨之后的人，我们会说门徒们这一种不安，这种孤立，这种 凄凉，这种害怕焦距的感觉，再隔几小时就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因为再隔几个小时，他们就会开始多知道一样事情。什么事情？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礼拜六晚上实在不能够 pretend 礼拜六礼拜天已经来了，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先过欧洲的时间或许也就可以哈。所以我们认为门徒的恐惧不安焦虑是因为那天晚上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的还不够多，也就是他们如果再多知道一点就好了。知道的越多就越好。有一个16世纪的一个人叫做 Sir Francis Bacon， 他有这样子的一句话，非常简单， Knowledge is power。 知道的越多就越好，人只要知道的多就会带来好处。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马太福音26章1到13节这一个简洁的故事里面，却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人有时候会因为自以为知道的多反而受亏损。这个故事描述有一个女子在一个宴席的时候，把一个非常昂贵的真拿达的香膏瓶子玉瓶打碎，浇在耶稣的头上。门徒们不以为然，说这么贵重的一个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周济穷人，他们心里面不喜悦。马太福音记载着他们不喜悦。同样一件事情记载在马可福音14章的时候，说门徒们就向他生气，就对他发脾气了。哇，你看这里面，你看到这些众门徒们认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判断，他们的见识是更好的。在里面这些，你会发现好几个因素。第一个是男人跟女人的差别。我们现在不需要再一直讲，在古时候女人在许多的地方上的确是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现在20世纪21世纪这个情况已经几乎完全翻转过来了，甚至于已经到了一个，你如果去看一些资讯，美国的重大院校里面女生注册的人数在过去几年来都是超过男生的。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高中的毕业典礼，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说全校毕业的前10名可以坐在台上，上台时候一看，我说我的天哪，10个通通是女孩子。男人对女人，不但如此，这里是众门徒们，所以耶稣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是众门徒们，众人对一个人。哇，众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不但是众人，是这众门徒们，这12个门徒，是这个耶稣他的核心团队，是他的 inner circle， 是这个 movement 里面这个领袖所带领的最核心的人。这12个人跟这个女子说，你做的这件事情太不智慧了。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什么好说的？众门徒不认为耶稣值得这么昂贵的礼遇，他们并不是不敬重耶稣，他们只是觉得有一个更美好的事情可以做，他们觉得有一个更崇高的理念，更高的价值观，他们觉得他们很爱，他们也一直也表过去也一直是一个很敬重耶稣的人，但他们觉得说这一个真拿达的香膏有更好的用途。他们不认为他们需要对耶稣有这样子的表达。我请问你，这个女人该怎么办？在这样子的批判之下还继续下去吗？我1983年念完化工博士到新泽西州来工作，从小念书念到大， 虽然没有像刚才法利赛人那么会背东西，但是背的也够多了。来到纽约去上班，从小长到那时候，除了在服兵役的时候，曾经在服役官役的时候，在一个军校担任了一年半的教官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换句话讲，套用一个台湾，我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这个词句，我那个时候很熟悉的一个很通俗的词句，那时候我到这个公司来上班是一个菜鸟。我不知道大陆用什么词句，菜鸟并不是说这个鸟喜欢吃菜，菜鸟的意思是说这个鸟很菜，英文就叫做 rookie。因为没有经验，因为太幼嫩，所以菜鸟要变老鸟就必须多听多学多看多吸收。我上班两个礼拜之后，我的经理给了我一个项目，告诉我在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 process， 它里面的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进化 separation 的部分是这整个工厂的瓶颈，他问我能不能够把这个瓶颈的现象解决，要我去做。我就兴致冲冲的从我们研究中心的图书馆调出了许多的文献来对这整个工厂，特别是对这个 separation 的 process 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开始准备做实验等等等等，也准备跟那个经理配给我的那个技工能够 technician 开始跟他讲要设计一些实验。有一天中午在公司餐厅里面跟其他的同事一起吃中饭，其中有另外一个化工工程师，他是宾州大学博士毕业的 UPenn， 这是名校，显然是高材生。这个人的父亲大概是属于东欧血统的，因为他的 last name 我不要全部讲出来哈，因为现在这个 internet 到底他的 last name 就是 Dada Vosky，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Dada Vosky？ 所以就是东，所以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他那个低沉的血统，别人给我介绍什么什么 Vosky， 大概是东欧血统，而且他长了一脸的大胡子黑胡子，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让人家他一到房间里你就知道这个人进来的是一个非常人注意到他的人。他在我们公司已经三年多了，而且他刚到公司的时候可以说是跟我同一组的，他曾经刚到公司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的经理把他聘来的，隔了两年他调到另外一个组里。吃中饭的时候他就突然间问，他说 Henry 你现在在做什么项目？我就告诉他我在做什么项目，还没有说完，话还没有说完，他突然间就插嘴，就把我的经理的名字说出来，他说他还要你做这个项目啊。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我虽然是个菜鸟，但是我已经听出来言下之意，就是那个项目怎么值得做呢？意思就是说那个经理怎么还要你做这一个，就是说死马还要当活马医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愣在那里，因为这是我得到的任务，那旁边的人坐的人马上就开始打圆场， Come on Henry just got here don't scare him， 就是他刚刚来上班不要吓他，这是很好意的，这意思就是说不要吓他，菜鸟一只你为什么要吓他，你要把它翻译得更优雅一点的话，就是说看啊鲜花一朵干嘛这样蹂躏它呢，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懂不懂？鲜花一朵不要强暴它了吧，是这个意思。这么一讲我就更明白了，现在不是这个达到 Vosky 的意思而已，是所有其他在位的工程师共同的意见。中国人说集思广益，这几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值得做的项目，他们知道的比我多，他们在我们公司里待过几年，比我有经验。我明白了，这是一个烂项目。除了找菜鸟来做这种，还有什么搞头？我当时嘴巴突然间就干了，喉咙也干了，咬在口里的那个三明治的面包梗在喉咙里面，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赶快就喝两口水，更不舒服。 我后来才晓得为什么东西梗在那里不能喝水。你们看过《活着》那个电影没有？就那个在牢里面饿了好几天被拉出来的那个妇产科的医生，那个女主人叫他来救他的女儿，然后呢就告诉他的先生说，你买几个馒头给这个医生吃。你们看过那电影没有？这个男主人就买了七八个，大概一两打这个馒头给这个从牢里面刚刚拉出来的医生，七八个馒头塞在里面，然后还叫他喝水，差点就被这个医生给撑死了。那天吃完饭走回办公室，我心里面就在想，烂项目为什么还要做？我里面就在想一个逻辑，好人做好项目，什么样的人做烂项目？烂人做烂项目。我是什么人呢？我能去问吗？我能去问我的经理，我应该向他负责的人，你为什么叫我做这个吗？本来兴致冲冲的从图书馆调文献出来看，一刹那之间意兴阑珊，因为有人认为他们知道的比较多。这个女子怎么办？如此的尴尬，如此的窘迫，继续做下去吗？继续让那个膏油来洗耶稣的头发吗？还是停下来？那已经打碎的玉瓶收得回来吗？刮一刮再把它刮回这个瓶里来，收得回来吗？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奇妙的耶稣适时的扭转了这个本来人以为知道反而会带来的亏损。恩慈的完美的耶稣适当的扭转了这个人自以为自己所知道的反而会带来的亏损。也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仍是不知道。哥林多前书。不但如此，耶稣还更进一步，他不但借着这句话来解围，来替这个女子解除她的尴尬，他还继续讲，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个常其实意思就是一直会有，因为你们总是会在世界上碰到穷人的，但是你们不会一直有我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喜欢周济穷人吗？当然好。你们喜欢做 social gospel 去做啊，这世界上你怎么做也做不完的，但是你们会一直有我跟你们在一起吗？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哇，这句话讲的各位弟兄姐妹太妙了，太奇妙了。这句话讲的，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英文有一个词句叫做 tongue in cheek，这意思就是说有人讲话的时候很怎么样，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就是幽默，讲话他的话里面带着一种幽默感，讲他说哦你在讲话 tongue in cheek， 我不知道为什么 tongue in cheek 就是幽默。他这个幽默的意思就是好像借着一句带着某种幽默程度的话语冲淡了当时这种尴尬的状况。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有相当的幽默感。他让门徒们无法回答。他讲这句话，你叫门徒们怎么说？赞成耶稣说对对对对对，他是为你安葬用的，能不能这样子？大概不大敢。 能不能说不行不行不行，夫子他不可能的事情。你还没记不记得前不久曾经有一个人说，夫子啊，万万不可，这是不能发生的事。然后耶稣叫他什么，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人？所以这些门徒也不敢说，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只是愣在那里。我在猜想，我这样想，我如果我是门徒的话，我想说，哦，王牌又拿出来了，又说要为他安葬用了。一方面幽默，一方面语重心长，让将来门徒回想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留下一个伏笔。问题是，这个女子真的是为了耶稣将死之前而做吗？这个女子真的有看见马上要发生的事情的洞悉力吗？圣经上没有给我们答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可能并不大，或者我应该说，我个人不认为如此。我个人认为，这个女子她只是按照犹太人的礼仪，为了客人洗手、洗脚、洗头。因为犹太人当时的环境是一个风沙，就是它是一个风沙非常大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每次到客人的家里，头啊、脚啊、全身都是这种风沙，所以才会有这种洗脚、洗头的这种习惯，让客人舒服一点。在别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另外一个场合里也有这样的举动，耶稣在一个宴席里面也为门徒洗脚，都是根据犹太人的习俗跟礼仪。我个人认为，这个女子非常可能只是按照犹太人的礼仪要为耶稣洗头，她只是想在当时表达她对耶稣的尊敬、感谢跟礼遇。他只是想说，这一位夫子是他值得用最贵的真拿达香膏来给他洗他的头发。但是耶稣将他所做的放大了、扩张了，而且是超值的扩张。当我说超值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你们想那个值是什么值哈？那个值你们以为如果是价值的值的话，我所谓的超值不是那个值，是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值？本值的值。耶稣为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做了一个超值、超越本值的一个扩张，无限度的扩张，把他当时在那十几分钟所做的事情扩张延伸到将来，世世代代一直要讲这个故事。我个人认为还不只是讲到世界的末日而已，我个人认为到永恒里面，有一天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女人，我们都会想起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听到的这个故事。耶稣把这个女人在短暂的时间空间里面做的事情做了这样大的一个扩张，扩张延伸到将来更美更无尽的地步。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马太、马可、约翰他们都记载这一段故事，马太、马可所记载的方式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把它好像是在逾越节最后晚餐之前提这件事情，但是约翰却记得非常清楚。你们回去自己看，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说是这件事情是在逾越节前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一读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按照马太马可好像说，好像耶稣说呢这一句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弄错了呢？不是弄错，我个人认为我的解释是这样，约翰是把这个时间的发生清清楚楚的记载，但是马太、马可他们刻意的一个笔法，好像他们写他们心里面其实要写这个故事，但是他们写到逾越节前两天快要讲耶稣跟门徒们一起用逾越节宴席的时候，说哦，我要提醒你们还有一个宴席，那个故事我要现在告诉你们。这是马太、马可刻意的笔法，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笔法是把那一个星期前宴席所发生的事情跟现在所要记载的逾越节宴席要发生的事情 并排在一起，好像是说那个一星期前的宴席所发生的事情，到了这一个因为这个马上要讲的逾越节，耶稣跟门徒们用逾越节宴席的时候，那一个礼拜前发生的事情就显得更新鲜、更有意义、更活泼、更突出。也就是说，那一个宴席，那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在马太、马可的笔法里面已经被提升到跟逾越节这个宴席并排来讲。这就是耶稣的奇妙，他不但适当的扭转了人因为自己以为知道反而所带来的亏损，奇妙的主耶稣超越了人自己知道所献上是有限的价值来赏赐我们。这个妇女，她只是想在那个时候用她自己所做的范围，有限的范围之内，在那十几分钟之内来为耶稣做一个她觉得值得耶稣享受的一个礼遇，耶稣却把她提升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她提升了我们所献给她的有限，她扩张了我们所献给她的有限，它超过我们知道的有限的范围来扩张、来提升、来超越。如果有人说，牧师啊，你刚到那个公司的烂项目后来怎么样了？我在那个化工公司里面第二次得到年终特殊奖金，就是因为做这个项目的结果。但是我提这件事，我希望你们明白我真正的意思。我得到的那个年终的奖金跟这个故事不能够相提并论的，那是我第二次得到特殊年终奖金，因为我在那个项目里面还真的做出东西来了。我得奖金并不是因为我的经理把我所做的有限提升了，不是我的经理想说，哇，你看这个傻菜鸟还真傻，糊涂糊涂糊涂还做了两三年，跟这个故事是不能比的。耶稣提升这个女子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故事的价值不是在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上，这个故事的价值是在耶稣的身上。第二个差别是我得的那个奖金毕竟意义不大，否则我今天还会是一个化工工程师，我不会站在这里。这是差别。这一个简洁美好的故事被并排在马上马太马可就要描述耶稣跟门徒们最后逾越节的宴席。这个女子周围有许多的人批判她，觉得他们知道的更多，耶稣适当的来肯定她，来扭转这个人自以为知道反而会造成的亏损。不但如此，超越了，提升了他所献上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这样子赏识你？有谁这样子器重你？有谁这样子提升你？在这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如果我们揣摩当时门徒们的心，我们说他们的焦虑、他们的不安、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孤立、他们的隔绝感，因为他们知道的少了一点，又怎么样呢？又有何妨？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 神所知道的。到最后，我所知道的跟我被神所知道哪一样，到最后是算数的。 Which one really counts? 今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睡觉，有许多明天我打开眼睛看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在今天晚上我闭上眼睡觉之前，我还是可以问我爱什么。让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我给你们大概15-20秒钟的时间，自己想，你能问自己这个问题吗？你能从心里问，耶稣，我爱你吗？亲爱的父，我们谢谢你，你就是爱，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这就是爱了。也恳求主，你爱的品质真的能够开始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对价值的判断，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评估，改变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去追那些永远不会还给我们我们应当得的回收的东西，却让我们追求那一位用他的宽广，用他的慈爱，用他的奇妙，用他的完美，来扩张我们所限的有限，来提升我们所限的有限，来超越我们自己原先所知道不足的，让我们来追求他，来爱他，来被让他所知道。谢谢你，在这一个教会纪念耶稣钉死埋葬又复活的周末，愿主更新我们，让这样子的方式使我们继续过地上的年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